喧哗时需倾听，沉默时需表达。马清时间，
马清时间交流观点。大家好，我是马清。一款名为这个男人的眼睛在一条直线上吗的测试风靡了朋友圈。做九道题，然后能够分析出你左右脑的理论年龄。有人发现为什么做了几次之后同样的答案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于是有程序员就研究了测试代码，发现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测出来的年龄其实都是随机的。于是呢，第二天刷屏的就是左右脑测试不靠谱，你们都被骗了。可是如果写代码的程序员不是设置了结果随机，而是复杂一些，每一个答案对应不同的结论，这个测试就靠谱吗？有人帮我们科普了一下人的左右半脑究竟有什么差别，比如说传统认知当中左右半脑各有各的分工，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大脑复杂的运转机制让我们对它的理解还在不停的刷新中，比如说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就是半脑人，那一部分大脑受损，其实另一部分大脑会进行补偿。更何况对大多数人来说，大脑使用的部分本来就是有限的，就像有人笑称做这种测试你的大脑正在笑你呢。其实朋友圈里头隔三差五刷屏的测试可并不只是左右半脑的测试，还有各种心理测试，星座性格分析啊，还有什么抽签之类的。这个抽签吧，大家都是当游戏在玩，一般人是不会当真的。但是有些测试呢却是有鼻子有眼，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我常说什么样的假话听上去最像真的，一定是那种半真半假的，就是裹在真实信息当中的虚假最容易忽悠人。所以那种似乎有着某种科学依据的测试非常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像网络流传的心理测试，它有可能是某个通用心理测试量表的简化版。问题在于即使有依据，也不代表这种测试就是靠谱的，因为现实当中的心理测量量表在题目设置、测试环境以及量表分析上，它都是有标准和要求的。有些量表的题目量很大，可不是简单的几道题，而且为了避免测试者故意掩藏内心，还会设置一些小陷阱，尽量去捕捉测试者的真实心境。但是网络简化版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自动生成的分析更不应该被当成是某种诊断。还有一些星座运势啊、血型性格之类，有人虽然不尽信，但是呢还是忍不住觉得诶，说的挺像真的呀。但是想想人那么复杂，难道真的可以以12个月份来分成12种类型吗？血型就更少了，所谓 A 型血如何， B 型血如何， AB 型血如何， O 型血如何，这全世界人类的性格特征真的就只能分这么几种啊。那为什么它看上去真的很像是真的一样？前段时间有一个真人秀节目玩了这么个游戏，一个人自称懂读心术，让现场观众上场随机抽取一个信封，里面写的是描述他现在正在烦恼的事儿。上来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得非常准，还有观众被戳中了心事大哭了起来。但是谜底揭开，信封里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这就叫巴纳姆效应。巴纳姆效应呢，是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个叫弗瑞尔的教授做的一个试验。他这个实验呢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就是让学生完成一项性格测试，然后一周之后呢，他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纸，告诉他们上面有依据他们的测试分数得出的一个简短的性格描述，然后让学生们对这个描述的准确性打分，0代表不准，5代表非常准。打完分之后呢，说觉得测试准的就请当场举手。于是就在课堂上，学生们都举起了手，有87%的学生给出的分数是4分或者5分，但事实上每一个学生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性格描述。后来心理学家保罗米尔就以著名的美国马戏团艺人巴纳姆的名字给这个实验结果命名，叫巴纳姆效应。为什么要叫巴纳姆效应呢？是因为巴纳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就是任何一流的马戏团都应该有能力让每一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后来有一个法国人叫米歇尔·高奎林，他做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测试，他把二战期间法国的一个杀人狂贝蒂德的生日资料寄给了一家号称能够借助电脑得出非常精准的星座性格分析报告的公司。 这份报告和任何一份星座报告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很显然他不可能符合那个1946年就已经被处以死刑的杀人狂。然后呢，高奎林就在报纸上声称可以免费给别人做性格测试，有150个人给他寄来了生日信息，他就把贝蒂德的这份星座分析报告寄给了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通过打分的方式评价这份报告准不准确。有 94% 的人认为这份分析报告非常准确，有些人竟然愿意付钱给高奎林，以便得到更为详尽的分析报告。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左右半脑测试的程序员其实做了高奎林一样的事儿。现在还有不少人也在从事这样的事儿，以星座性格分析为业，生意还很红火。好，问题来了，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些测试不靠谱，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愿意相信或者是愿意去玩这个游戏呢？一种呢，确实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人生多苦，及时行乐，玩玩而已，不必当真。那另一种呢，是寻求心理安慰，就像很多人未必信佛，但是进了庙也要烧柱香一样。还有一种呢，是其实人有一种天性，就是简化复杂问题，因为这个方便我们减少成本，迅速地认识世界和自己，以寻求一种对策。所以你看啊，那些人事经理们可能会以一些测试表的方式来快速筛选求职者，甚至只以学校是不是211985来做一个快速筛选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人多量大怎么办？当然是寻求一个最简化的对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还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有地域偏见、地域歧视，以及给群体贴标签的这种习惯，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呢？尽管可能理性告诉我们这样不准确不客观，但是我们常常还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世界，就是因为它能够快速简便的让我们做出某种选择，从而变成一种被依赖的生活策略。世界太复杂，人性太复杂，我们自己同样也太复杂，所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等等，当年福瑞尔的实验其实没有完，福瑞尔后面还做了一个测试，告诉大家，福瑞尔后来告诉他的学生们，他给的分析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上当了。三个星期过去了，他又告诉学生们，自己不小心把评分表上的名字给删了，希望大家能够诚实的按照最初的评分重新在性格描述上再圈一次。其实他没有删除学生的名字，他就是想看看学生们在知道了这个结果之后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结果在原来打了5分认为那个分析报告非常准确的学生中，有一半的人重新打了分数，而且说那些分析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福瑞尔得出的实验结论是，上当受骗的人宁可欺骗自己，也不愿意坦然面对自己容易上当受骗这个事实。
山的另一面不一定是水，黑的另一面不一定是白，世界多元，换一面再看。马青时间，
继续马青时间。最近在朋友圈里有一篇文章刷屏，叫做罗振宇的骗局，我猜你可能在你的朋友圈里说不定也看到了这篇文章。这个文章就讲到现在大部分的知识付费其实呢是大忽悠，以罗振宇为代表的文化商人更多意义上满足了绝大部分人并不喜欢读书，但是却喜欢被人称之为读书人的虚荣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听再多的罗振宇都不可能成功，因为都是二道贩子的产品，听着很高大上，但是不够系统而且失真。这一篇罗振宇的骗局的作者后来呢又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说很多人在转他的文章的时候呢，不仅篡改了他的标题，甚至还给他原本的文章强加了一些他并不是他写的内容。比如说罗振宇的骗局这个标题就不是他起的，他原文的标题叫抱歉，知识付费治不了你的焦虑。那很明显，要从传播的角度说，罗振宇的骗局肯定比那个知识付费治不了你的焦虑要更有传播性，对吧？但是这个本身也是一种骗局，我们常常会说标题党本身也是一种骗局。那他这个原本的这个文章里，他所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在过着一种知识焦虑的生活，就是一天不求知，一天不去在朋友圈里的订阅号看一些那些信息的东西，他就觉得心里头不安。那么我们总觉得新的知识、新的信息、新的认知 自己是匮乏的，非常担心因为这种匮乏而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他人，所以产生了一种恐惧感。那怎么办呢？就要跟紧这个时代，不停地去吸收和学习。但是学习又怎么学呢？现在信息太爆炸了，时间又短缺，于是呢，就在这种时候，这个知识付费出现了。罗振宇们用手一挥说，跟我来。那什么是这个知识付费呢？就是说你付费我给你知识，你不知道怎么选我帮你选，你不想浪费时间去学那我帮你读，然后呢我再把这个读过的这个书告诉你，你不想很快的去掌握技能吗？那好，那我嚼烂了给你。于是知识付费就蜂拥而至了，目前知识付费用户已经达到5000万，手机里如果没有几个付费的 APP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但问题是，大部分追逐知识付费的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时间长了发现自己的认知其实没有提高，思维也没有升级，知识和技能也在原地踏步。大部分的知识付费其实是一种忽悠，首先它传授的呢是碎片化的知识，那其次呢，它常常还是药不对症的。另外呢，就是它传授的知识是未经你的思考的，以及其实这个可能还是在制造焦虑的，就是比卖知识更高明的是卖焦虑感。所以要想懂得治疗你自己的知识焦虑症，你就得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习。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概念。新京报也有一篇文章在谈这个知识焦虑，以及谈这篇所谓罗振宇的骗局这篇文章的刷屏。这篇文章说，这个知识焦虑呢，其实是告诉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你得自己做一个明白人。表面上看，知识焦虑呢是一种求知饥渴，就是个人渴望更多的信息为我所用然后希望能够自我提升。其实深层次来看，知识焦虑可能是源于个人对知识的一种错误认知。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知识，就哪怕是个很小方面的知识，相对个人来说都可能是无限的。如果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没有自己明确的方向，急于找别人带路，使自己走出焦虑，那就可能会陷入盲目跟风的状态，结果就会变成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甚至自己的钱袋变成别人的提款机。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成熟的知识和学问都是有一个内在逻辑演进的关系，都有复杂而深入的思考过程，而且必定是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当然了，知识焦虑可能还源于社交场合当中的某种需求，无论是为知识付费还是对知识的侃侃而谈，很可能是希望能够证明自己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那从这个角度说，为知识焦虑埋单和为奢侈品埋单一样，它不过是一种装点。好，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媒体评论版面的重点议题。19大报告中指出，要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但是赋予哪些自主权，如何赋予自主权，凤凰评论呢讲到了这个问题。评论说，基层政府是最接地气和熟悉当地情况的，最应该有充分的权利去行使职责。为什么如何为基层政府提供必要的事权和财权，是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来说，能否处理好央地关系关乎行政管理体制效率和国家稳定繁荣。除了央地关系之外，省以下政府的垂直辅际关系不仅有更大的调整空间，而且更加值得去探索。再来看华西都市报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呢讲的是国家版权局约谈境内外音乐公司及国内几个大的网络音乐服务商，要求对网络音乐作品应该全面授权，避免独家授权。近年来，国家版权局连续开展建网行动，加大网络侵权盗版治理力度。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网络音乐的授权以及传播问题就日益引人注目。华西都市报的评论说，此番国家版权局约谈这些服务商，明确要求要全面授权，避免独家授权，其实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就是可能会重塑整个音乐产业的竞争规则。近年来，独家授权模式几乎成了一些网络音乐服务商收割市场的利器，坐拥强势的曲库份额，更让一些音乐服务商成为版权市场的实际主导者和管理者，这样带来了市场竞争的公平隐患，也抑制了创作者的活力。双十一又要到了，那今年有电商平台推出 共享快递盒替代常用的那种纸箱。这种快递盒呢是一个方形的塑料箱，签收之后快递小哥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变成一块塑料板带回仓库重复使用。新京报的评论说，官方数据，一个共享快递盒的成本25块钱，平均每周可以循环6次使用，预计单个快递盒使用寿命可达1000次以上，单次使用成本就只有0.025元。那有人估算，如果电商行业都使用共享快递盒，一年就可以省下近46.3个小兴安岭的树木。中国的快递业经过近10多年的高速发展，投递效率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包装水平还是滞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比如说纸包装，还有层层胶带五花大绑，这样的包装浪费资源，也带来回收难题。那有一些企业呢，是在包装重复利用上创新，这应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但是人们也会考虑到塑料盒子耐不耐摔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不用太操心的，因为新技术本身就是在日新月异的。但是呢，也有人说快递小盒在回收包装上面会不会嫌麻烦，还有就是很多客户并不在场，直接送到快递柜，那么快递员又如何回收包装？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说一旦这个快递盒20多块钱，那无论是属于快递企业还是电商，相信他们都会要求快递小哥严格履行回收义务。当然，疑问总是有不少的，但是新事物一定会面临问题，也一定会有办法去解决。共享快递盒是值得大力去推广的，因为这个不仅仅关乎环保生态，它同时也是行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必然。因为近期暴涨的原纸价格已经给快递业带来了不小的经营压力了。好，结束马清时间，谢谢各位的收听。